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音如。我最近看了一些在探讨生命和苦难的电影，譬如说李安所指导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那这部影片呢，扩张了我对生命、苦难和上帝的无穷想象，在那精彩的冒险故事当中，也搅动了很多人心灵深处的疑问。我们怎么面对生命中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呢？在这些困难的背后，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他是一位美善的神吗？他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呢？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可以怎么认识他，怎么经历他呢？今天的云彩飞扬，音如邀请你来分享杨佑任和雷可乐的故事。杨佑任是救鞋救命组织的发起人，邀请大家捐一双救鞋，抢救一个生命，帮助非洲许多人脱离沙枣病的死亡威胁。而雷可乐，她是一位从加拿大到台湾宣教的女孩，他们因着传福音的使命成为夫妻，一起投入在救鞋救命的事工里面。他们的人生如何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上帝对他们来说是怎么样的存在呢？盼望让我们来听听杨佑任与雷可乐的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今天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杨佑任，我们来欢迎他。佑任，欢迎你。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佑任，你那时候成立了救鞋救命的组织之后啊，父母亲他们有什么表示吗？
第一次救鞋救命发生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没机会反应，就开始搬鞋子了。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突然了，不是一个预备好的计划，所以。第一次非常的辛苦，家人真的非常的辛苦，父母或者说我哥哥姐姐大家都非常辛苦，亲戚朋友大家都来搬了。整个活动第一个货柜寄出去之后，那时候想说大家就松一口气就结束了，但是我体验到我去非洲之后体验到他们的缺乏跟他们的社会问题，再加上就是现在的执行长跟我聊说他的工作经验能够怎么样有效的能够拉起一个组织来长期的做这件事情，那不断的来回思考之后，我决定我要继续做下去，并且要做得更深远，更有系统跟方式来解决更多的问题。当我这么决定的时候，其实父母并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因为他们的角度是站在关心我的立场，就是说你这样会很乱，你会很辛苦，你会很多问题在你生命里面，所以他常常的跟我说，那时候就觉得说你在教会这样忙来忙去啊，都没有赚钱啊，你在教会做这些事情啊，你在外面那个教英文啊，很好赚啊，为什么不工作多一点？那他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我刚刚提过了，我没有时间去赚钱，我都觉得说我去赚钱很浪费时间，应该要做一些比较有用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家人就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还是做了，做了之后他们其实也算是支持啦，在行动上面到今天他们看见一些成果， 他们会觉得说，嗯，真的做得非常好，那也真的很感谢神。我爸跟妈妈投入的角度反而会是在教会里面来宣传这件事情。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生意上的不顺遂，他们的情绪跟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沮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不管是宗教，不管是其他的方针，他们都试过。我自己个性比较硬一点啊，所以跟我爸聊会比较容易有摩擦。那我姐就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跟他们谈信仰啊，帮他们祷告，介绍他们媒体上面比较福音性质的一些节目。那我爸爸看着看着看着，就是说，哦，这个这么神哦，这么厉害啊。到后来，我想他自己想要体验一下这个大家讲的这么厉害的神是怎么样的。
那父母本来从前是历经了生意失败这样子，信了主之后呢，他们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改变？
我想非常大的改变。我爸爸那时候低落的时候，那时候他常常生气，就是讲没两句他就会生气，他的情绪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那我妈妈没办法在一起，当然也是一样，你不可能一边在发飙，然后另外一边在很开心，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情绪都是非常的动荡不安。认识到这个信仰之后，在教会里面，他们体验到神之后，他们看清楚，就是说神一定会帮助他们，神在安慰他们，神在陪伴着他们。那所以他们现在状况并没有改变，可是他们的内心层面的事情改变的非常的非常的大，180度转弯。以前都不出去玩的，现在都传来给我说，哎，我们发现一个公园可以喂鱼，下次你们回来一起去玩。以前他们是出去的，他们不出门，他们低落到就是说他们不喜欢出门，所以他们自己的生命真的有非常大的喜乐在这里面。我亲戚表哥啊，大家他们其实都看得出来，他们都说，哎呦，你爸妈现在怎么变了人一样，很开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开心的过他们很简单的生活这样子。
基督信仰带给你生命改变之后，你觉得你怎么样很真实的在他们面前活出来，我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婚姻。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那些守规则的。
守规则是什么规则？
我当时跟我太太认识的时候，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结婚。
这么快？
我跟她认识几个月之后，我们就 OK 就交往，有彼此有兴趣。我先打电话，我就先打电话给我太太的爸爸，因为在加拿大嘛，所以没办法见面，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然后我才跟他交往这样子。然后他就自我介绍完之后，好，那就得到他的祝福，我们就交往。交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开始聊结婚的事情。他来就说，这样会不会太快？我就说不会啊，就说如果我们不聊结婚的事情，如果不想着结婚，那就表示我现在只是跟你玩而已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每一次见面就是聊信仰跟聊结婚以后的这些婚姻之商的问题。那两个月之后，我就打了第二通电话跟我岳父说，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了。然后他也说 OK， 就这样子我们就很快的就结婚了。我妈妈我爸爸他们看见就是说，诶，我们反而比他们还要 old school， 比较传统保守。我们结婚之前就是我们就尽量就是没有，就是不想要去那边亲热啊，我们想要了解，真的了解彼此这样子。爸妈他们看见就是说，啊，他这个基督徒真的很乖啦。那时候他们不信的时候，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他们以长辈的角度就会觉得说，啊，他们真的很乖很善良，并且都要为别人做事情这样子。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一个方式，就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有着神的爱跟公义的这个样子。
不过在两个礼拜之内这么快速的决定你的终身大事，你的父母他们有什么反应啊？
如果不是我以前的生命累积出来的这个见证，他可能会担心。但是因为他看着我这五年或者说回台湾的七八年这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是他们眼中就是很乖。如果我今天是在外面吸毒打架，然后突然要跟一个女生认识两个礼拜就结婚，那他可能会很担心。可是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外面做他们眼中所谓的善事啊，现在遇到一个女孩子她来台湾宣教也都是在做善事，那我们一下要结婚，他们就反应可能没那么大，就觉得哦，那也不错啦。
你是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吗？
对，我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
那姐姐后来怎么样也成为基督徒呢？
我从澳洲回来之后跟家人生活在一起，那我姐姐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火爆一点，她觉得说好像我都很开心，都没有什么烦恼一样，然后常常就讲耶稣，然后讲神怎么样的，然后她就觉得说，哦，这好奇妙，如果是真的话她也想要体验，那最后她自己体验到她的自己的生命也在一个蛮奇妙的旅途上面了。
所以姐姐现在也受洗了吗？
对，她受洗一段时间了。
是，那您刚刚说以前姐姐的个性是蛮火爆的，认识信仰之后你觉得她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变小火爆而已。我想神赐给每一个人的个性哦，都是有他的长处。他跟我爸妈以前的那个关系常常吵架，那现在反而是他最管，他非常关心他们，他非常的懂得体贴。他在待人处事上面，他也会尽量以圣经的方式去来看待，来去爱，来去原谅。
又任你们在非洲这边做救援，但是非洲毕竟跟台湾，我想在治安上面跟很多的生活条件是蛮不一样的。你们在那里面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突发状况啊，或是很紧急的、很危险的事情呢？
我要去的时候有一个事情非常受争议，就是我女儿那时候刚好一岁，那我要带过去，其实大家都说啊很危险啊怎么样，我妈妈也是，我妈都说那边吃都吃不饱，生活状况这么差，这么多病，带过去非常的危险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不会，那是你在这边在台湾过得太舒服，然后把那边想得太夸张了，我说一定不会怎么样了，所以我就把女儿跟太太都带过去，那结果两个都得疟疾啊，可是也还好啦，就是吃吃药然后休养一下就没事了。那第二个大方向呢，就是说我在那边刚好遇到那个肯亚大学遇到回教激进分子屠杀基督徒的事情，那当时的状况就是说他们跑到宿舍里面去，然后门踹开，然后一个一个问说你是回教徒还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被杀掉，然后就换下一间，这样子好像100多个学生被杀掉。那个时候我朋友也说，哇，你们真的是最明显的一群人，在那边大咧咧的在那边发血讲耶稣爱你，应该第一个就被干掉哈。那一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的审视，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上面真的是被逼迫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基督信仰是被逼迫的，那以及信仰神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有多真实。那有很多学生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说真的神的同在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非常的真实，以至于他们愿意真的说出我是基督徒然后被杀害的这个真实性。这样子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了解基督信仰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神怎么样的来让我自己个人看见世界上需要，真的需要福音，真的需要改变，有太多太多的不义跟问题的存在，也让我们更加的警醒的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当时呢事发的状况离我也几个小时的车程，这样子我们应该要多紧急的急迫的去做我们觉得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不管是照顾孤儿寡妇，不管是去传福音造门徒，都是非常急迫的。所以又回到我刚刚说的，我们真的要赶快活出我们应该要有的生命。
暑假你又要再去那边吗？然后一待就要待半年，你自己有想过说有一天也会遇到生命危险吗？
那就早一点回天家而已吧。我没有特别去想过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说神要我们过去那我们就应该过去，是这样而已。而且我们自己一家人都很期待很兴奋的要过去。如果一个基督徒了解天堂的真实性，应该没有人不想上天堂的吧。在这边还要上班，明天大家起床还要上班。我觉得啊，如果大家深刻的了解天堂以及死后的生命，我想应该没有基督徒会怕。
今天云彩飞扬呢，英如觉得非常的难得，就是我们今天除了访问了杨佑任之外，我们也欢迎他的妻子雷可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乐，欢迎你。
谢谢。
是，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好，我叫雷可乐，我从加拿大来的，我8年前来台湾，然后我是在这边当宣教士，来这边1年之后就非常爱台湾，就留在这边。其实想要来台湾不是我自己想到的，大概9年前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工作，然后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啊，为什么一直想要去非洲，还是做一些的可能性的工作类似，然后感觉神要我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有一天晚上在我床上，我祷告，我就说，神是你吗？为什么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要做其他的事情，是你吗？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非常非常清楚的声音跟我说， Kara， 我要你去台湾。然后说，哈，台湾？台湾在泰国吗？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开始想来台湾。一开始我真的不太想要来，因为大家都会讲国语，然后我想 Oh my gosh， 那么难的语言我应该不要去。但是就是感觉就是真的要神要我来这边，然后来这边之后我就说确定1年，但是1年后我就觉得很爱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的个性跟加拿大人很不一样，大家在一起聊天，然后就是一起玩一起做事情，真的是跟加拿大人很不一样，我就是很喜欢。我觉得加拿大人都很独立，然后就很喜欢自己做事情，或者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加拿大比较冷，我们都一直在家里，很难认识新朋友。但是我发现在台湾，你认识一个新朋友就很容易进入他的团队，或者认识新朋友，就是我来台湾之后，我就有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去什么地方都会认识新朋友。
刚才听佑任讲说，其实女儿出生了之后，她就很想把你们带去非洲肯亚。后来听说你跟女儿就得到疟疾吗？当时候的情况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女儿开始流鼻涕，她也眼睛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以为是那个 pink eye， 就是眼睛红红的。几天后感觉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觉得哦，应该就是感冒。有一天有发烧，过了几天，好像3-4天后，我自己开始感冒。晚上的时候，我就是非常非常冷，就是穿多少衣服，还是觉得 Oh my gosh， 我受不了，我真的要穿多一点的衣服。因为我在坦桑尼亚有一样的状况，其实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那时候我不确定是不是疟疾，因为那天医院的没有电，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疟疾。但是这一次我就感觉我在想是不是疟疾，然后我朋友说我们应该要带你去医院看医生。去的时候我想应该不可能，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吃那个how do you say that anti-malaria，
你说类似像抗生素的东西吗？
对，就是让你不会得到疟疾，你吃这个药就不会得到。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吃，我想应该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在吃那个药，然后他跟我们那个医生跟我们说就是疟疾，我说有点吓到了。我知道你吃药就 OK， 但是我觉得最吓到我是之后我问我朋友，大部分的小孩如果小孩得到疟疾，过了几天会变得很严重，可能死掉。他说3天，我说哦，傻眼，我就想 Oh my God， 怎么那么快？听到这个状况，我就是真的感谢神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女儿就是感冒而已，就让我想到很多其他的妈妈，就是如果他们的小孩得到疟疾，他们怎么办？因为很多人他们也没有钱去看医生。我觉得让我可以了解明白当地人。
那你觉得疟疾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回台湾好了？
其实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我没有想到回来台湾，如果变得很严重我可能会想就是回来台湾，但是我知道我吃药我就 OK， 我没有想到回来，但是我都会想如果我女儿再得到我怎么办，会不会一直得到疟疾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想 神，你带我们到这边，我就放在你手里中，我自己没办法控制。在肯亚有很多细菌，特别我女儿只有一岁多，她还是一直放手在嘴巴里面，然后我都一直很担心。就我一开始我把那个喷的，她每一次磨东西，我都会喷她的手。我觉得我就是每一天要祷告，有很多事情你真的没办法做。而且还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抱着我女儿，然后抱着她之后，我发现就是照顾她的一个人说她其实有那个艾滋病。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是开始很紧张，因为我知道她抱我女儿，然后我也看到她给我女儿糖果。其实这个是因为我还不没有那么了解艾滋病是怎么传染。后来我朋友跟我说 ，Karen， 你不要担心，我了解你这么害怕，但是真的不要担心，艾滋病是因为血跟血，就是
那个血液的传染。
对，就是你真的不要担心。但是我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都会想，哇，如果我女儿在肯亚真的得到艾滋病，我会怎么样？然后就很多想法真的会在你头里，真的会让你真的一直害怕，一直害怕让别人抱着他，就是很多想法。我会在想，这些想法一定不是神来的，一定不是他给我的想法。他就说我们要相信他，他保护我们，一直有这个想法提醒我，看圣经的话，就提醒我自己，神是爱我。如果有遇到怎么样的状况，我就要相信他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不然你真的会一直害怕，完全不能做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我比较觉得不怎么样。我觉得是去肯亚之后回来，我看到我女儿吃什么东西在地下。其实一开始我没有那么紧张，就是在肯亚，因为知道那边的细菌比较强，我都比较害怕。但是回来这边，我就觉得他在这边的地下玩，我觉得哇，这边好那么干净，我不害怕。是，
刚才听就是佑任分享说，因为你们都是在中原大学的教会里面，那担任青年辅导，一起服事，所以你们就认识了。但是你们只花了两个礼拜就决定了终身大事。当他跟你求婚的时候，你就这样，哦，好，我愿意吗？
如果你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故事，其实有一点像是我跟他求婚。因为其实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几个礼拜，他就跟我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然后说哈，你是不是应该要说如果我们结婚的时候。但是他说我不能跟你说这样子，我就要跟你，就是如果我跟你说这样子，我就是跟你玩而已。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谈结婚的事情。所以其实从在一起到真的确定要结婚的时候，一直在谈结婚的事情。那我家人一直说你要不要带雨静看我们，我们很想要认识他。但是我说他完全没有钱，他真的不行。如果我们要去，应该就是等到我们真的结婚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那你要不要就现在结婚，就是带他回去，然后你们现在结婚。我说那么快真的可以吗？其实我心里面都会想还蛮想要，但是我都怕别人说的，我都怕别人会听到这么快都会说不行，不可能，不可能。然后他跟我讲这个事情之后，我都一直在想。所以我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你觉得如果我们这一次一起回加拿大，然后那时候就结婚，你觉得怎么样？他说真的吗？你真的想真的吗？好啊好啊，我真的觉得 OK。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一个事情，我就说神，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你要我跟他在一起的，我真的想要爸爸妈妈跟我牧师的祝福，如果没有他们的祝福，我就知道你不要我跟他在一起。
嗯，是，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后来雷可乐和杨佑任之间的爱情怎么开花结果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雷可乐的生命故事。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哭。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今天我为你邀请的来宾是杨佑任、雷可乐夫妇。雷可乐从加拿大来台湾宣教，在中原大学担任学生辅导，认识了杨佑任，两个人擦出爱的火花。雷可乐向上帝祷告说，如果杨佑任是你为我预备的另外一半，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牧师都能够祝福我们。那么可乐，你在祷告之后，上帝怎么样的带领你呢？
我那天晚上也打电话给我妈妈，那我就说，你觉得如果我们这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去结婚，你觉得 OK 吗？我真的很吓到，因为我妈妈就很快说，哎，真的不错啊，我们大家都会在一起，刚好在一起，然后我觉得不错啊，而且他们完全没有认识他，但是他们就愿意给我们他们的祝福。后来也跟我们的牧师讲，我也很蛮吓到，因为我牧师也只有认识他几个月而已，然后他就说，我觉得真的是不错，我觉得你们可以就 OK， 我给你们我们祝福，所以我就心里有平安，可以真的可以跟他结婚。
好神奇哦，所以你们后来是在加拿大完成你们的婚事。
对，其实有两个婚礼。一个在加拿大，然后回来在台湾又有另外一个婚礼。
是从加拿大回到台湾之后啊，公公婆婆就是台湾人对丈夫的爸爸妈妈的称呼嘛，嫁入了这个台湾人的家庭里面，刚开始会觉得不太适应吗？还是
很不一样，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前，我已经在台湾五年左右，特别过年的时候，我朋友都会请我去他们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客人，大家都一直送我吃东西，然后就玩得很开心，
就是很热情的招待你。
对，但是我记得第一年，因为我们是十一月结婚，所以过了几个月就是过年，然后我回他们爸妈家，然后就是 Oh my gosh， 怎么这么不一样？就是我婆婆一直说，可乐，你帮我就是收东西，可乐，你帮他们就是倒茶，然后你帮我整理这个东西，你帮我们煮菜，然后就说 Oh my gosh， 我怎么这么累？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很蛮不习惯，因为加拿大的家庭不太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就是台湾的婆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 OK 好，我就是一直想要帮助她。
在加拿大的这个婆媳的关系，我想是比较有界限的吧。
对，
对不对？
嗯，
那我知道说，其实你在十八岁的时候，你就加入了青年使命团。这个青年使命团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青年使命团其实世界上都有很多地方。他原本开始就是想要，那个发起人就是看到一个图片，说我看到一个海都是年轻人去世界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去世界上传福音，然后加入他们。我去南非，
十八岁就飞到南非去了。
对，是我第一次跟我家人离开这么久的时间，我就去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一起传福音这样子。
非常实际的，就像宣教师那样子。
嗯，对。
不过你那时候十八岁真的很年轻耶，怎么会想要投入青年使命团里面呢？
其实我姐姐她有去，几年前有去泰国，然后我就听到她讲她的故事，我觉得不错，我就是觉得她讲她的改变，我都很想要这样子。但是我其实从小时候一直想要，一直有很多就是想要做传福音的事情，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妈妈，我爸爸从我小时候，他每一年都会去印度，我每一次听到他回来，他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神做的事情，然后认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就看到神改变他们，医治他们，我就很想要自己有这样子的故事啊。我觉得做青年使命团就是一个开始。
爸爸去印度宣教，你有机会跟他一起过去过吗？
有一次我十一岁的时候跟他一起去。
去到印度，你觉得你看到什么呢？
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还是小孩，但是在印度你会看到很多小孩子在路上，他们就是想要你给他们钱，然后还有很多小孩，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个受伤，很恶心的受伤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都会说，你看你看，可以给我钱吗？ 看到这些小孩真的是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以前就觉得为什么我爸妈没有给我我好的东西，我都会看到我邻居他们都有那个每个礼拜爸爸妈妈会给他们钱可以买他们想要的买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好的材质的东西，但是我们都是有二手的。我想哦，为什么我没有他们有的这样子的东西，我很想要。但是我觉得我去印度之后，我真的觉得哇，我看到这些小孩我真的是什么都有，可以说幸福的吗？
就学习到知足这件事了。
嗯哼，
可乐，你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我想你们的家一定是很有基督教的文化哦。你有没有曾经出现过信仰危机？
我有类似的，就是因为你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你都会听到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会变成很每一天听到的事情，
好像理所当然了。
对，可能如果你是刚新神的时候，你读圣经，你都会觉得哇塞，这个是真的吗？但是小时候听到，一直听到这些故事，就是哦呀，我知道，我一定听过啊。但是记得我大概14岁的时候，特别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很会问问题，然后他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相信神，为什么你相信这个事情，你怎么可以相信？然后我跟我妹妹，我们都说我不知道啊，一开始我们真的会想，我不知道我就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相信。但是我回家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会想，其实为什么我自己相信？我真的相信吗？这个就是爸爸妈妈的事情。那时候也有一些的其他的朋友也会常常问我们这种的问题，所以常常在想我自己真的相信什么，我真的要想一想。记得我大概16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一直听到我爸爸的故事，我知道神可以听到我们的祷告，但是我都会以为就是听到我爸爸妈妈的祷告，我没有感觉他听到我自己的祷告。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感觉神不爱我，感觉就是有点难过，我常常哭，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是要做一个短宣，我就是申请做一个短宣，然后他们打给我说哦，你要捐备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我真的要去吗？我真的不是真的说，我就是有点开玩笑，就是无聊说我要去这个，但是我没有真正的想去。但是我那天自己祷告，是我第一次真的自己祷告，我就说神，你真的要我去吗？如果你要我去，你可以跟我说得很清楚吗？然后我就把我的圣经打开，然后用我的手就顺便
就指了一个经节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神真的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的手就到那个以赛亚书经文，就说谁为我去，谁会去告诉他们我是怎么样的神。然后他说我在这里，我会去。神要我们去传福音，还要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或者可能是世界上另外一边的人说神是谁，然后神爱他们。我听到这个经文之后，我就觉得哇塞，我觉得神你真的要我去。透过这个我开始真的有自己的跟神的关系，知道神爱我，真的可以经历神，我真的可以跟神沟通，不是牧师而已，因为我爸爸也是牧师，不是牧师才能够跟神沟通，我小小的朋友也可以，我就是一个小女神，我也可以跟神沟通，他也会自己跟我讲话。透过这个事情，我才开始越来越更认识神。
现在和你分享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雷可乐的故事。 可乐，你后来领受上帝的呼召到台湾宣教，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跟我们谈一谈你刚到台湾的一些情况。
我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特别第一个月，我到这边，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神带我到这边，然后就说拜拜，我离开了。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完全不会讲国语，我都没什么钱，我没什么工作，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就真的有感觉，神就是说拜拜。过了就是很多时间，要一直祷告，我才了解神其实没有离开我，他一直在，但是他就是要教我怎么靠他，还是相信他真的带我在这边有意思的。后来也有一些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常常跟我说 ，Kara， 你来这边，你就是二十几岁而已，你应该要回去上大学。如果你没有上大学怎么办？未来的工作怎么办？你未来要怎么照顾你的小孩？如果你没有钱怎么办？然后你应该要回去加拿大上大学，或者就是去一个地方上大学。那我都会在考虑，我都会想，神，我是听错吗？我是不要来这边吗？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要我来这边，但是对我还没有上大学，我要上大学吗？然后我都会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讲一个事情，因为我问我妈妈，我说你觉得我要回去吗？你觉得我是不对吗？来这边？我妈妈说 ，Kara， 你不要担心别人对你说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没有高中毕业，但是现在他是在美国有很大很大的那个特会，带好几千人认识神，然后看到好几千人被神医治了。我妈妈就说，如果你觉得神要你做一个事情，不管你有学历，不管你有什么，你就要先听神的话，你就在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听到我妈妈讲这句话，我真的就是觉得，如果我妈妈相信我可以做这个，我觉得我真的是对，我觉得我真的要继续听神的话，不要听别人说的话。
是，而且不要听从魔鬼来的话。
对啊。
对，因为他可能会跟你洗脑说，你赶快回加拿大吧，不要再继续在台湾逗留下去了。
对。
我觉得你刚才谈到说，从加拿大到台湾一句中文都不会讲，到现在中文如此流利。分享一下学中文的过程好吗？
对啊，我来台湾之前就听到一个 podcast， 我就听到就是你好吗，我就是这句话而已，我就一直听你好吗。那我到的时候，我听到大家讲中文，我觉得 Oh my God， 这个语言这么难，我怎么可以学？但是我就第一个礼拜学 Bopomofo， 自己也吓到，我怎么可以学这么快？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事情做，所以我就每一天一直在写 Bopomofo， Bopomofo， 就一直在讲。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会每个礼拜跟我约，他就教我怎么写下来。然后后来上中原大学几个课，就学的更多。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就是更多就是跟别人聊天，我听到别人讲话，我就是哎，我一直听到他们说干嘛，然后我问他哎，干嘛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一直说干嘛，他说哦，有一点像 what what， 我说哦，所以我就写下来，下次听到他们讲我就知道哦，他们讲 what。 所以就是这样子学。
常听到一些外国的朋友谈到他们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中国人在用词跟用语上面有一些会让人蛮误会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有，我觉得有一个是台湾人我现在才了解，但是一开始听不懂。外国人如果你要给一个人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些饼干，如果我问你你要不要吃，你说哦不要，我就不用再问，我就觉得你不要。但是台湾人就是有时候他们真的很想要，你问他第一次他说哦不要，你要再哎，你确定吗？不要。你真的确定你要不要？ OK， 好好好，我再吃。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应该要吧，但是他都不敢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要，就很多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跟一个女生住在一起， 然后他跟我说一个事情，就说你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带你朋友来这边，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就是礼貌而已。我那时候不了解，因为我们外国人，如果你说你任何的时间可以来我家，我们都以为 OK， 我们都会就是
就信以为真了。
对，我们真的会过来。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如果你不要一个外国人去你家，你不要跟他说你任何的时间都可以过来，不然他可能真的会，
真的是他就会当真了。
对。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邀请到杨佑任、雷可乐夫妇。那我在佑任的脸书 FB 上面看过一句话，是可乐你说的。那你说，我们只要学会向上帝祷告，就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单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句话的体会呢？
为什么相信这样子？是因为我有太多的经验，就是遇到困难，一开始没有祷告，然后后来想，哦，我应该就是要祷告。祷告之后呢，常常就是不一定是马上解决，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就是祷告就看到神的帮助。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人就是太习惯我自己做，自己努力，然后如果没什么东西，我应该要自己想办法。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要懒惰，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没办法自己解决。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来台湾之后，其实我都没有工作，前三年我完全没什么薪水，我都是靠神。然后很多人都问我，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活着，你的钱从哪里来？然后我都会我每一次需要钱我都会祷告。我不是没有做事情，我还是跟青年使命团一直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就会鼓励我们需要的钱就要祷告。他们有时候会鼓励我们跟别人说你需要多少。但是我自己就想，神，如果我需要钱我不想要跟别人说，因为你就知道，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其实你这个也不是很特别的祷告，就是心里面说，神，你知道我需要多少钱，你可以帮助我吗？有好几次的经验，真的是完全没有钱，口袋就有200块，我要吃饭，我要买东西怎么办？但是有好几次，比如说我家旁边有一个早餐店，我开始去那个早餐店的时候，我只有那我每一天把那个100块拿出来给老板，他就说，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明天见哦。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sh， 这个真的是神的带领，因为这个人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也完全不知道我的状况，他完全不知道我没有钱。但是每一次透过他，我每一天吃早餐，而且吃的很不一样，每一次吃不一样，然后很好吃。那很多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想要买一本书，就是学中文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是700块，然后我真的不敢花这个钱，我真的没有700块，我买一本书。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我真的想要买。有一天我跟我朋友一起去一个百货公司，我们就在走一走，然后我就又看到那本书有打折，好像现在是600块。然后我心里想还不能买，太贵，我放回去。然后上厕所回来之后，我朋友他完全不知道我的想法，他帮我买那本书，他送我，他说 Carol 我要给你。然后我说 Oh my gosh， 就是我觉得神真的是爱我们，然后有时候他就是透过别人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是一直用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才可以知道神真的爱我，因为他，我祷告这个事情，他真的准备了。
好奇妙哦，其实上帝都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嗯哼，
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可乐你自己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爱跟恩典这么的真实，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鼓励的话好吗？让他们也不要担心未来，知道有一个上帝可以依靠。
我觉得我都会鼓励人不要看世界上的需要。很多人会跟你说你应该要当怎么样的人，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应该要想什么，或者应该不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是非常爱你的爸爸，他不是像我们世界上的爸爸，如果你相信他是那么的爱你，而且所有的钱都在他手里中，所有的智慧他都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手里中，你真的不要担心未来，你不要担心你未来的工作，你不要担心你未来的老公太太，你不要担心你未来做什么，有没有钱，你就知道他爱你，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看到你的状况，他一定会帮助你。所以我真的很想要特别年轻人不要担心未来，如果你相信神就要跟着他走，他一定会带你。
是，非常谢谢可乐又任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杨佑任和雷可乐夫妇他们精彩的生命故事。他们的故事不会停留在这里，他们依然每天踏着信心的步伐，迎向未来的每一天，跟上帝一起创造更多精彩奇妙的生命故事。当我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时，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也跟英如一样，有点感动，有点震撼，有一丝丝的羡慕。其实很多人的心底都渴望能够过一个很丰富，很有信心的人生。但是现实生活里带来的困境和压力，往往磨光了这份渴望，也让我们灰心丧志。但如果转念一想，有一位造物主上帝正在掌管这个世界，就算我们只是沧海中的一粟，他却看你我为宝贵。当我们彷徨无助来寻求他的时候，上帝要做我们永远的倚靠和盾牌。正如圣经的诗篇86篇第5节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杨佑任和雷可乐的同意，将他们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索取他们的故事 CD 哦，总共有2片。那另外呢，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杨佑任和雷可乐的故事 CD， 或者呢你也愿意跟我来分享你听完见证之后的感想，或是跟我聊一聊你的心路历程，欢迎你跟我联络哦。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 44支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感谢曾月兰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下次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笑声。
声。